乔西离家前的最后那几日，既充满了紧张，也充满了兴奋。要是梅拉尼亚管家还和我们在一起，事情或许会平静得多。但新管家常常会把任务拖到最后一刻，然后又试图同时上手几件事情，而这愈发增添了那种紧张的氛围。我决意不去碍事，于是便在杂物间里一待就是好久。站在乔西为我搭建的那个平台上，透过那扇小小的高窗望向外面的田野，听着家里各处的声响。接着一天下午，就在乔西离家的前两天，我听到了他的脚步声在楼梯顶上响起，接着他便出现在了门口。
嘿，克拉拉，你干嘛不下楼来卧室坐一会儿呢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不忙的话，当然喽。
于是我跟着他下了楼，发现自己又一次回到了那个老房间里，许多细节都变了样，除了乔西自己的床。如今屋里还常设了另一张帆布床，是为他的客人们准备的，而纽扣沙发已经全然不见了踪影，许多细小的细节也有了变化。譬如说，乔西如今坐在一把四脚有滚轮的新椅子上，因此只要他愿意，他可以一边坐着一边四处移动。但太阳投在墙上的图案依然一如我记忆中的样子，而这记忆就来自我们在这里共同度过的那许多个下午。我在他的床沿上坐了下来，接着我俩开心地聊了一会儿天。
你碰上的每个人都会跟你说他们不怕上大学，
乔西一度说道。
可你一定不敢相信，克拉拉，他们中的有一些心里面其实有多怕。我自己也有一点怕，我是不会假装不害怕的。但你猜怎么着，我可不会让害怕挡住我的道，我对自己郑重承诺过了。嘿，我以前跟你说过吗？我们每个人都要设立一堆冠冕堂皇的目标，总共五个大类，每类两个目标。我还被迫填了一张表格，但我耍了个滑头。我想好了我自己的秘密目标，跟表格上的那些八竿子打不着。呼，天哪，他们可不会喜欢我真实的清单，老妈也别想知道这件事，没门儿。
他快活地大笑起来。
就连你也不行，克拉拉，我不会和你分享我的秘密目标。不过等我圣诞节回家的时候，如果你还在这里，我会告诉你我完成了其中的多少。
这是这段时间里乔西为数不多的几次暗示之一，让我知道我自己可能也要离家了。而就在他终于和母亲一道驾车离去的那个早上，他又一次提到了这件事。我知道他原本希望李克会过来和他挥手告别的，但结果呢？那天他去了很远的地方，去见他的新朋友们，讨论他那些很难发现的数据收集装置。因此最终就只有我和那位新管家站上了那片碎石地，看着乔西和母亲把最后一件行李装进母亲的汽车。接着就在母亲手握方向盘准备就绪之后，乔西忽然反身朝我走来，他的步态还是那样的小心翼翼，从来都没有变过，这使得他的双脚每走一步都会咯吱咯吱地陷入碎石之中。他看上去兴奋又健壮，就在他的手触到我的前一刻，他高举起双臂，仿佛是要尽他的所能摆出一个最大的 Y 字来，接着他就将我揽入了怀抱，许久都没有放手。他个头已经比我高了，因此他只能稍许蹲下，下巴枕在我的左肩上。他浓密的长发遮住了我的一部分视野。等到他抽身与我分开时， 他的脸上挂着微笑，但我也看出了几分悲伤。就在这时，他开口道：
我猜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你或许已经不在这里了。你很棒，克拉拉，你真的很棒。
谢谢你，我答道，谢谢你选择了我。
想都不用想。
接着他又给了我一个拥抱，这一次比较短暂，然后再度向后退开。
拜拜，克拉拉，你好好的。
再见，乔西。他钻进车里的时候，再度快活地挥了挥手。他这是在冲着我挥手，而非冲着新管家。接着，汽车便沿着公路向远方驶去，驶过那几棵风中的树木，越过那个山头，一如从前乔西和我一次次看到的那样。过去的几天里，我的部分记忆开始以某种奇怪的方式重叠在了一起，譬如说，太阳拯救了乔西的那个天空阴沉的早上，那趟摩根瀑布之旅，还有万斯先生挑选的那家亮着灯火的小餐馆，会一起涌入我的脑海，融合成为一个场景。母亲会背对着我站在那里，看着瀑布溅起的水雾。但我并没有坐在木质的野餐凳上看他，而是坐在万斯先生的小餐馆里，坐在我那个卡座中。尽管万斯先生不在我的视野中，我还是能听到他那冷酷的言辞从走道对面传来。与此同时，就在母亲和瀑布的上空，乌云已经密布，正是太阳拯救乔西的当天早上的那团乌云。那些小小的圆柱体和金字塔乘着风从空中一掠而过。我知道我并没有昏了头，因为只要我愿意，我总是能将一段记忆同另一段区分开来，将它们一一放入真实的背景之中。再说了，即使是在这样的拼合记忆进入我的脑海中时，我依然能够认识到它们那粗糙的边界，那就像是一个没有耐心的孩子用手指撕出来的，而不是用剪刀裁出来的。将瀑布边的母亲，比如说，同我的餐馆卡座分隔开来。如果我再细看一下那团乌云，就会注意到，它们事实上同母亲或是瀑布有些不成比例。即便如此，这样的拼合记忆有时还是会充斥我的头脑，如此的栩栩如生，让我半晌都回不过神来，忘记了自己事实上正坐在这堆厂里，坐在这块硬邦邦的地上。堆厂很大，从我所在的这个特别的位置，我能看到的唯一一样高大的物体，便是远处的那台建筑吊车。天空非常的宽广开阔，如果里克和我能够再度穿越麦克贝恩先生的田野，尤其是田里的高草现在已经易倒了，天空在我们眼中大概就会是这个样子。宽广的天空意味着我能够不受阻碍地观察太阳的形成，而即便是在多云的时候，我也始终知道它在我上空的什么位置。初来这里的时候，我还觉得堆场很是杂乱，但现在我渐渐领会到了它的井井有条。那最初的印象，我意识到是由于这里的许多物品本身具有杂乱的性质，有的向外戳出几节割断的电线，有的顶着坑坑洼洼的格栅面板。但仔细观察过后，一个事实就变得显而易见了。场地工人们非常努力地将每一件机器、箱子或是成捆的物事都整整齐齐地排列成行，如此构建出几条长长的通道。而每一位从通道中走过的访客，虽说访客们必须小心， 不要被杆子或是电缆绊倒，都能够将两边的杂物一件接一件地收入眼中。天空宽广，周围又没有高大的物体，因此堆场里一有访客，我马上便能察觉，即便他们还离得很远，只是在成排的杂物间走动的一些小小的轮廓，我也能够发现他们的身影。但访客不常有，而我听到的那些人声大部分都来自那几个呼唤彼此的场地工人。有时鸟儿们会从天空中飞落下来，但他们很快发现堆场里少有什么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。不久前，一群黑鸟排着优雅的队形从天而降，栖息在我前方不远处的某件机器上面。我一度以为他们或许是旅客派来观察我的鸟群。当然了，他们不是旅客的鸟儿，而是天然的飞鸟。他们平静地在那机器上面栖息了一会儿，一动也不动，哪怕一阵风吹乱了他们的雨衣。接着他们便不约而同地一起飞走了。大约就在同时，一个好心的场地工人在我面前停下脚步，告诉我说，南面有三个 AF， 圆环里有两个。如果我想，他说，他可以把我搬到这两个区域中的任意一个。但我对他说，我很满意我现在这个特别的位置。他便点点头，顾自走了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